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早上好，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啊！起床了，
有一些是中午，有些是晚上，怎么
对呀？
好，下午好，
应该是这样。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，
还有跟万峰要说懒惰人好，因为我知道可能他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有点困难。我一听闹钟就马上，我们广东人说弹起来的人。
哎，不好意思，乐意老师，我必须得说闹钟没醒，我已经醒过来了。
闹钟不是用来醒的，闹钟是响的，亲。
对呀，我是看着这个闹钟响，然后我就按停它的人。
证明你比较焦虑。
是的，
他就懒惰。
有研究这么
显示。你以为我不焦虑吗？我逢礼拜六都在闹钟的那个时间醒，就是早上那样早。
你再这样讲呢，可能我们的音控员就会非常焦虑，因为你老是爆麦，他就很困难。那听众朋友，我不知道你要多少个闹钟才能把你弄醒。
我真的知道有的人呢，可能调几个闹钟，比如说呢，他要6:30起嘛，然后呢，他就6:30。6:31，6:32。
这个是没用的，经过研究得5分钟到7分钟。我的闹钟就是7分钟间隔的，还有每一个时段是不同的音乐的，专门设定，因为那个闹钟响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几分。
但我相信以下那个主角，他是多少个闹钟都不容易把他闹醒的。
哦，扫罗是尖的，大卫是中的，
那么所罗门呢？
半中半尖。
以撒儿子雅各呢？
先尖后中。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。
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。
圣经人物那样看。
天成大哥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
哎，昨天没带你去穿越。
对呀，
今天我们补回来，这是一个人的房子啊。
哎，你说了等于没说，那是谁的房子啊？哎，
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我带你去。
那就奇怪了，你不知道人家的名字，却带着这些麦饼和烤肉来找他。最奇怪的是，这些麦饼都切成小块，肉也是切成肉丁。哎，如果你要送礼呀，这不该先切碎，这样不够大体的。
哎，你待会儿看到他就明白我为啥要把肉和饼给切碎了。
啊，这你这说什么？
哎，别说了，我们到他的卧室来找他吧。
啊，擅自到人家的卧室，不大礼貌吧？这……
哎，别唠叨了，来。哎，这位老哥，哎，起来，我带了东西给你吃。
哎，你看，哎，他还没睡醒啊，还是走吧，这样打扰人家睡觉不好意思啊。
哎，没关系，他已经睡了很久了，再不给他吃的他会饿坏的。哎，老哥起来啦，活灾。
什么事？
哎，这位老哥，你真是厉害呀！我喊火灾，你居然还只睁开眼睛，动也没动啊！
哎呀，什么事情啊？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干嘛把我唤醒啊？离谱！哎，我再睡了。
哎，我不这么喊， 你会醒来吗？老哥，老哥，我烧了麦饼和烤肉给你，已经切成小块的，你坐起来吃吧。
哎呀，坐起来多费劲儿。哎，你把吃的拿过来，我躺着吃就可以了。
哎，这位大哥哈，听说躺着吃东西是不大健康的，这
你们谁呀？干嘛闯进我的房子？
这是这样的，我们是……
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我没工夫听你唠叨。哎，反正你们看来也不像坏人，你们干脆啊，把那个肉还有那个饼放在我的嘴巴里头吧，我懒得动啊。哎呀，我的手好累啊，把手从盘子那边拿到嘴边太费劲了。
哎，你哎，老哥呀，你看那墙角有一群蚂蚁啊，你起来处理一下吧。
哎呀，由他们吧，蚂蚁一虫嘛，哎，没所谓啦，由他由他由他。
你老哥呀，你坐起来看看这些蚂蚁
怎么了。
你看啊，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领导，可是他们会自发的在夏天预备食物，在收割的时候积聚粮食。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再睡下去，你会变成穷光蛋的。
啊，你的意思说要我劳动啊？第一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一个富二代。第二呢，就是我天生体弱，你看我胖胖的，但是我没力气的，要我在烈日之下劳动呢，才是叫我提早完蛋呢。别烦我了，老哥，食物你们留下，你们继续去游山玩水呗。
可这位大哥，你这样不出门不劳动，恕我直言呢，有一天恐怕会饿死的。
废话，外面啊，外面我跟你说，有狮子啊，凶猛的狮子啊，我一出去马上就成为他们的午餐了，还说什么劳动
啊？外面有狮子？
对啊，大概十多年前山上有狮子吃人呢。
唉，天哪，十年前还是在那远远的山上，亏你找到这个借口啊。
啥借口呢？这可是事实呢。哎，跟你们胡扯了这么久，哎，我又累又饿，你看我肚子都打鼓了啊！哎，你们走吧，哎，我要养养神呢。
你，
算了，乐意。跟他说什么都是白说，咱们走吧，我带你去附近的一个地方来看看。
你看这个葡萄园长满了荆棘，肯定很久没人打理了。
哎，你看那边，
哇，围墙也坏了。哎，这是谁的葡萄园呢？
你说呢？
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刚才那位大哥的。我现在知道他叫啥名字了。
叫啥名字啊？
懒惰人。
哦，
故事是以真言中的懒惰人为蓝本哈。真言中谈及懒惰人的经文很多，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集中看6章6到11节、24章30到34节，还有26章13到16节。那综合来说呢，真言中的懒惰人有7个特色哈。综合来说，第一点，他们怕困难，就请小甜甜读一读20章4节好不好？
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，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。
那这个就是工薪阶层的想法，如果我是财主，我就多懒了，你去耕就好了嘛，我付钱。 OK。
他这里想的就是一般人的情况。还有第二呢，可能跟我觉得我就想起万峰啊，自欺找借口。第二呢就是自以为是啊。26章13节，就他就很夸张，就是像故事中的那个万峰哈，故事中那个懒惰人。
所以是万峰读吗？
不用读，我简介的可以很长的。他就说你叫他劳动，他就说路上有狮子啊，广场有狮子啊，其实这些狮子应该是在郊野才出现的嘛，他就 夸张的，他的想象力很丰富，
算无中生有吗？
对，就是你难以置信的一些借口来逃避工作。然后第二就是自以为是，因为真言中的懒惰人呢，好像口才也挺不错的啊，他总会找到借口，你叫他劳动他有时候有狮子啊、又说不行。那所以呢，那些懒惰人，真言26:16就是说，他以为自己比7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。
可能呢，就是代表他说他对自己的认知，他知道怎样可以啊越过那些困难。
他看，
就是你觉得是找借口，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困难。
你看，果然他就是
那种对不对？自我感觉良好的人，
果然是找他来演
巧妙，这个叫
真的是没有找错人，
四两拨千斤。
他帮这个懒惰人辩护
了，
辩护啊，
没有他示范了，怎么才算那个啊？这样就是辩驳，其实就没有根基。还有第三啊，这个我觉得自己有点像，我就坦白说，半途而废。这个就说19:24说他懒到一个怎么的程度，就是手放在盘子里都准备拿食物了，但是也懒得再挪到嘴边。
他是已经拿了食物的，就等于说盘子已经装了食物了。
他拿了，但是就。懒得没有力气，觉得自己把那个食物放到嘴边，这当然是个夸张的用法。就像12:27说，打猎了也不烤打猎所得的，
就吃鱼生喽，刺身刺身。
亲，那个鱼要打猎的嘛，不是捕的嘛，所以他说
打鱼也是打猎的一种嘛。
他果然是那种好辩驳的懒惰人。我谢谢你这么。
还有你想想，可能身边有爱他的人帮他吗？例如我在家不吃水果，就有人塞进我的口中嘛。
你看，你看在晒。
对呀、啊，晒恩爱吗？
对对对，还有第四，因为你看呢，他都已经示范了哈，这样。自欺啊，自以为是啊，半途而废啊，太困难啊，所以结果呢就会招人讨厌。那这个就请万峰来念吧，10:26。
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，如烟熏目。
那意思就是说，当时的醋是一种过度发酵或者是发酸的酒。在古代其实这可能是喝这些是一种刑罚，而且当时的牙齿呢比现代人差很多啊，没有这些护牙齿的知识，所以如果你去喝这种醋哈、是非常的痛苦的，或者
就好像那个漱口水一样，一放进去就是好痛啊那样，有些时候
清洁作用吗？
意思是说，其实不是这意思，就是说哇，如果我作为一个雇主，我请了这么一个懒惰人，哇，我就真的万劫
自食其果。
就很痛苦啊，这样
很简单嘛，就是老板都想请人来解决问题，但是你却制造问题，就带来越来越多问题嘛。
你现在作为老板有没有这个体会？
我专门产生问题的。
你就是懒惰人当老板，哎，那就奇怪啊，因为圣经里面说懒惰人是很难当领袖的，有一个叫难当大任啊。12:24就是说，
殷勤
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人的手臂服苦。服苦的意思呢，原文就是强迫的劳动，就是说他不能当领导人，只能屈居人下，给人强迫他去劳动啊，就是有这样的情况。那么最后两点呢，懒惰人在箴言里面也说他是自吃苦果，烦恼不断，这个你可以理解，很简单，因为他常常这样又不工作，就连累人啊，又自大，又半途而废啊，又怕困难，当然就很多人都不喜欢他，因为他带来给别人麻烦吧。那就请新田你读19:15，还有20:4读2吧。
好，箴言19:15，懒惰使人沉睡，懈怠的人必受饥饿。
所以呢，懒惰人呢一定要有一个配套，就是当个富二代。
还有就是好像万峰一样，需要有一些勤奋的人来陪伴他。
有
还有啊，
还有被爱，
还有 脸皮够厚
啊。对，真的同意。
对啊，
他就不理其他人怎么想，
管你怎么想的，我大爷过得舒服最重要。
对对对，还有呢，真言也谈到一句，就是懒惰人渴求啊，这是新译本哈、啊，懒惰人渴求、嗯、却一无所得，殷勤人必得丰裕。13:4，就是说他的渴求很难得到满足，因为他什么也不做嘛、嗯、他找借口，没有很认真的做一件事情。那谈了懒惰人这些特点，你们有什么体会？有没有哪一项像自己，又或者反过来说，有没有遇到这类型的懒惰人，或者哪一类型的懒惰人是最招你讨厌的呢？
嗯，有些人呢是外貌懒惰，实际上是很勤奋的。
嗯，
他为了懒惰而勤劳。
嗯，
就是这个科学的发明不就是这样吗？我就是为了不请两个姑娘在你旁边扇风，所以我开发了空调了嘛。
嗯。
不是吗？以前不是有两个姑娘为这个皇帝扇风吗？
但我想说的是，他为了以后可以懒惰，其实他也付出很多的代价，尝试很多。你像爱迪生，他不知道失败多少次
才能研究出来，
之后才能懒惰。所以
对呀、啊，所以先苦后甜呢、啊。新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哪一类型的懒惰人你最不喜欢，或者是自己像哪一型的懒惰人，哪一类型的懒惰人呢？
嗯，哇，这个问题呢是很深奥的、啊、
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要保守你心，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慈爱的人，你以慈爱的爱他，清洁的人，
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骗自己，
自己欺骗自己。
不要欺哄自己。
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、使人自由的律法。
不是听过就忘掉，而是身体力行。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
必定蒙福。
故事新天空，和你一起
听到
行道，
一同蒙福。
就必然得福。
哇，刚刚呢好像我们乐意老师跟万峰讨论得很热烈啊。
嗯嗯，
新天还没说，
你就是懒惰。
我没懒惰、
啊、不开工资给你了，
闭嘴。
哎，
请说。
我觉得呢，对于我来说呢，好像比较属于那种无法得到满足感，所以呢就懒惰，
就是做也没用的嘛，有这种感觉。
啊、
你在家里头洗衣服吗？我每次觉得洗衣服都没用了。
你让他说，
你洗衣服吗？那洗衣机洗而已啊。
什么场景让你有这种感觉？
嗯，可能当你做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做了一件事情，然后呢，哎，那个得到的结果不是你自己想要的。
嗯，你常常都会这样吗？都是这样觉得，嗯、所以你就干脆不做了？
不是，反而呢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个过程以后就是那个结果，很多时候不是别人觉得这个事情不好，而是呢自己。里面会有个声音说，哎，这个好像可以更好，还有进步的空间。
哦，
那为什么当初你不做到最好呢？对自己的控诉。
哎，我想到有一个我们常常心理学聊的话题，
嗯、
就是说，你看有一些人常常拖延啊，死线永远交不出东西啊。一般这些人反而是追求完美的，很有可能他就是因为我只要100分，
嗯、
所以那个70、80我不要，所以结果就变成零。
嗯，我就刚刚想说，这个完美主义根本就不会达到完美，因为只有完美就是只有上帝。
所以有些人因为他太追求完美，所以他就反而变成懒惰人，因为他觉得做了也不能达到自己那种情况。
我觉得就是性价比的问题。有些时候呢，你投资很多，收获很少。例如，我觉得洗澡啊，要站在那里拿水就洗澡，然后浪费时间，洗了跟不洗也差不多。
哎，有很多人你不知道吗？很多人会当这个浴室是自己的小天地，
用来唱歌吗？
我只是想告诉万峰，他觉得一天不洗澡就没有分别。你试一试，你7天不洗澡有没有分别？
4天才一次，那样就省事儿。
如果你富人同意，对我们来说也没有问题啊，对吧？
你肯定
不要走近我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就觉得万峰老师这种心态呢，也许是我有时候不太喜欢的啊。
嗯，
就身边如果有一些人就，你觉得自我感觉良好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可能就是带麻烦给别人了？你知道，在这个职场上面呢、啊，特别可能是那一种有点像流水线的工作、啊，如果你像是一环接一环的嘛。如果你其中一环懒惰的话呢，你可能就会影响到后面那一环的人了嘛。
嗯，这对我来说也是比较难接纳那些懒惰人。有些时候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光是自己比较看重责任，我就坦白说，其实我有些时候不大能接纳的也是那种比较自我啊，我就顺着我的意思，但没想过会影响其他的人。
对，
这种懒惰，我坦白说，有些时候也是不是很喜欢，哪怕。那个人没有影响我，如果我在旁边看、
嗯、
我也觉得啊，这样好像不太对。
所以呢，如果一个人你做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懒惰了，因为那个整个控制都是由你去处理嘛。我记得呢，我之前2020年我在开书店的时候呢，我真的很拼，每天一个人坐在那里坐10多个小时，就在输入那些资料，然后我就
网上书店对吧、
网上的书店，然后我就在那个过程里头呢，真的完全控制于你，你不做他就会少了一些资料，你做了就在那里、
嗯、
所以在那个过程里头，一个人的工作你真的可以懒惰，因为除非你对自己有要求、
应该说一个人的工作你就可以控制什么时候懒惰、
嗯、
什么时候勤奋。
哎呦，那就自己当老板吧、
就是、
但是我们说手停口就停了，一个人的环境，
所以你要接受自己的结果、
嗯、
自吃其果，还有工作的节奏也是由自己来控制。
哎，可是乐意老师，我也想呢去理解一下那些懒惰的人，你说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些懒惰的人呢变成那个样子？
刚才就说了，第一是完美主义、
嗯、
你都说了，
那第一个那第二个，
对啊，完美主义，第二其实
性价比啊，我刚才说过，
就是他觉得
投资多收获少，
不值得做，这是价值观的问题、
嗯、
啊，这个我也有点像。
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懒的机会，你分析出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节奏，还有哪个你愿意投资多少。例如说啊，要你投资去个教会每天坐3个小时车，你觉得很有困难，你就不愿意走3分钟，你就哦 OK，
这是你心中那个价值观的问题。
第三，我觉得是情绪也有影响。有些人因为他比较情绪化，或者他当时真的是心灵有点不健康。其实我们都有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的。有些时候你情绪不健康，你真的什么都不想做。
是我是一个这个冲死线的战士啊，就是常常在做事上，那我就发现，哎，有些事情他真的你看起来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困难的，你没有办法去跨越它那一刻的感受，你就会想啊，那就先放放咯，那先不处理它了。
那个是心理的障碍，
对啊，
有些时候呢你一开始做就会发现没那么困难。
是的，
例如我过几天呢要负责一个讲座，然后呢我就是在电脑面前啊，不想动啊，好麻烦啊，我没有以前的人做得好，但是一开始用这个电脑开始打字啊， OK OK OK， 没事没事。
这个也是跟焦虑还有完美主义有点关系，因为你很怕做不好嘛，所以就不想做。
还有第四个原因，你准备好了，冬天要来了，冬天我们都不想工作了。
哎呦，好痛啊！
磨练很磨人吧？
对呀。
啊！给修剪很痛吧？
很痛，是啊。
让旧约伟人为你打打气吧。
11月10日起，逢星期五，故事新天空为你呈现
云彩勇士广播剧
《旧约伟人》。
云彩勇士，
对了，11月10日我们有新的广播剧《云彩勇士》，是把旧的广播剧重播，然后加入一些新的元素，我们应该叫全新包装，请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收听。
那这个问题呢就要问了，到底乐意老师是一个殷勤的人还是懒惰的人呢？他殷勤就是有一个新的栏目，他懒惰就是重播。
我的答案是很简单，你一定要来听听你就知道哈。
哦，就是回避
自欺，来来来，半途而废，来来来，
我的意思是用尽一些方法来吸引听众朋友一定要听，如果我现在解释了他就不听了嘛，他来听一听来判断，是这样。
好，那欢迎大家上去我们的留言板一起来分享啊，729ly.net 点开我们收听节目故事新天空，然后留言那个地方呢就一起留言分享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，到底乐意老师是懒惰还是殷勤呢？
嗯，还有一个话题是万峰是否一个自欺欺人人呢？
哇，真好！你看这个战火，
于心田还没说你，
有我的事啊！
你自己说吧，
我就不加入这个二人战场。
你就快说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议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，好了。
好，是的，万峰老师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议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，
还有一起吵架。
嗯、好，
我
是万峰，我
是吵架，我们是激烈的讨论。
拜拜，我是万峰。
嗯，我是乐意，
我是心田。
拜拜，
拜拜。
有一份爱从天而来。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
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